老百姓都知道，自古忠臣不怕死啊，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啊。往古代上说，犯言直谏的像寇准、包拯、狄仁杰等等等，这些清官是数不胜数，甚至宰相刘罗锅里的刘罗锅等也不例外。有很多人很善良，也有工作能力，作战也很勇敢，但是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不敢直言。这贺龙浑身上下都是胆呢，把憋了这些日子一肚子的气全都散出来了，一顿雷烟火炮把夏曦问了个张口结舌。这夏曦哪受过这个呀，气得浑身上下也直哆嗦，用手指着贺龙：你指责我可以，你竟敢怀疑王明同志也有错误，你这真是造反，简直是目无法纪。贺龙冷笑了一声：谁目无法纪？他对了我坚决拥护，他错了我就绝不执行，我不管他是谁。这关向英啊，一个劲儿打圆场：哎，我胡子别说了，哎，别说了，书记你也少说两句，都在气头上。这个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这样下去就伤了感情了。这样办吧，我看这鱼篓里头有两条鱼了，怎么办？回去咱炖鱼，喝两盅酒，大家心平气和的交换交换意见，好吗？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幸好有这么人打圆场，贺龙也不言语了，夏曦也不言语了，两个人默默无语，都生着气，转身回到司令部。鲈鱼也做好了，贺龙的气儿还没消呢，用手指着夏曦：书记吃吧，这玩意儿可有营养啊，等你补足好了身子，来了精气神了，养得肥肥的，你好杀人。你说这一顿抢白，夏曦还能吃得下去吗？你了半天他也没词儿了，贺龙一甩袖子，饭也没吃，转身走了。关向英一看贺龙走了，转过身来就劝夏曦：夏书记，我劝你千万不要再怀疑贺龙了，旁的我不敢说，我敢用党性和性命担保，他绝不是改组派。再有，他在红军当中威望那么高，国民党反动派又那么怕他，你要把他给杀了，国民党军队攻上来，谁能指挥咱们的万马千军呢？您说是不是？要顾全大局呀。这夏曦呀，低着头咬着牙想了半天，他心里说话：就即使贺龙不是改组派，他顶撞上级，野性不改，我也饶不了他。不过现在的确得需要这样的人呢，他振臂一呼，官兵都听他的。如果把贺龙给得罪了，或者把他给处理了，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一听关向英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好吧，老关呐，那我就听你的。哎，书记这可就对了，为大局着想啊。书说简短，过了一段时间，红三军到大红山一带以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时定不下来，因为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这时候湘鄂西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是完全占领，夏曦就提出了北上鄂豫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是红三军开始向北移动， 可没走几天就打听到红四方面军已经往西边开下去了，根本接不上头，夏曦没了办法，于是主持召开了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研究红三军的行动方向。红三军的各级领导人都来了，大家在会场上是争论不休，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意见。有人主张恢复洪湖，说我们在那儿群众基础牢，老百姓对我们有认识，回去了是事半功倍。也有人主张把红三军开到玉溪，也提出一大堆理由来。夏曦在旁边抽着烟听着，后来他说话了：“同志们，必须全军呢开到湘鄂边，为啥呢？因为那里坚持武装斗争对我们有利。那地方嘛，我想云清非常熟悉，容易立足。哎，但是怎么能把队伍拉得过去呢？当阳、远安、荆门一带都有敌重兵把守，不能通过呀。大家看看这怎么办呢？”宋盘明就说：“老夏，我们要将部队拉到湘鄂边，岂不是彻底丢掉了洪湖苏区吗？如果中央要追问起责任来，谁负得了啊？”夏曦把脑袋一拨了：“哎，你说错了，红四方面军可以丢鄂豫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丢掉洪湖呢？”关向英啊紧随其后发言：“是啊，到了湘鄂边也不算是离开苏区，那里不也是苏区的地盘吗？只是四周都是重兵，从哪儿过去呢？弄不好就要吃大亏呀，是不是呢？大家想想对不对？”夏曦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圈，狠狠地抽了几口烟，他一看谁都发言了，就贺龙低着头不说话。贺龙在那低着脑袋抽着他那烟斗，夏曦呀主动来到贺龙的近前：“我说老贺呀，你得说话呀，你说应该咋办？”贺龙这才说话：“我说老夏，你不是主张把队伍拉到湘鄂边吗？”“啊，对呀。”“那你就把这事交给我吧，旁的我不敢说，我们一定过得去，一定能达到目的。”“哎呀，那好，好极了。咱们要到了湘鄂边，你怎么个走法？你说说我听听。”贺龙就说：“部队如今已经疲惫的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免打仗，这样我们走豫西过陕南，绕个大圈子走，不能硬碰硬，要避开敌人的主力才行。那走近路怎么个走法？”“路是人走出来的，不怕他没有路，咱们就尝试尝试，有什么不可呀？想当年我带兵打仗的时候，没走过的路走的多了，你这会儿叫我说，我心里也没数。”到了这时，夏曦呀也是洋车上马路，没辙了，只好听从贺龙的点头同意。临走之前，夏曦又把逮捕的卫士军等改组派秘密杀掉。对卫士军之死，人多不惋惜呀。什么意思？因为他明知的夏曦有错，还在高压之下丧失原则，站在了夏曦一边，所以对于他的死，很多人都解恨。这个事儿咱们一带而过。再说红三军西进之际，已经到了1932年的11月上旬了，金风萧瑟，是落叶凋零啊，烟雨不断。红三军在退出洪湖时，把地图还丢了，只有段德昌手中还有巴掌那么大一张地图，还是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 上面只有几个大的地名。部队行进了两三天，便进入了桐柏山区。这个地区啊，民团、土匪等反动武装遍布各地，各村寨都筑有土围子和工事，这给红三军的行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再一个困难就是吃的问题，山里的粮食本来就紧张，又值这一年春旱秋涝和早霜，粮食所收无几，加上兵匪抢掠，老百姓是十室九空，部队常常是几天都吃不上饭的，只有啃树皮、挖野菜、柿子、核桃、胡桃吃这些东西。有时饿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嚼高粱杆子，那个苦劲儿真是一言难尽呢。这段日子，部队几乎是天天行军，除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和粮少等困难之外，天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扫射，后面有国民党军队尾追。本可夜间行军以避免飞机袭扰，无奈许多将士因为营养不良啊，都患了夜盲症，到了夜里看不见路。由于飞机的骚扰，部队行进的速度大大减缓，尾追红三军的人马是马鸿逵的部队啊，更增加了危险性。那位说马鸿逵怎么追剿起红军来了？原来啊，马鸿逵的一个心腹把刘氏的侄子给打死了。这刘四是蒋介石的心腹啊，他往蒋介石那儿打了个报告，蒋介石一听就火了，要调兵杀掉马鸿逵。马鸿逵哪敢得罪老蒋啊，就害了怕了，赶紧花钱走门路上家打脸。最后蒋介石消了点气儿，发了话了，告诉马鸿逵，你呀给我准备点药。马鸿逵就问了，委员长要吃啥药？蒋介石说了，我要吃龙心和龙肝。马鸿逵当时就懵了，龙心龙肝这玩意儿上哪儿弄去？赶紧把幕僚谋士集合起来，大家猜测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大伙儿猜明白了，这龙心和龙肝是啥呀？就是贺龙呗，要把贺龙给抓住。哎，那蒋介石就高兴了，这件风波就算平息了。但是马鸿逵深知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贺龙啊，多少人多少年都没抓住这个贺龙，今天我出面去抓，无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儿，但是不敢得罪老蒋啊，也只好硬着头皮满口应承，派兵遣将，他要捉拿贺龙。马鸿逵派的先锋啊，足有一个旅，这旅长是他的本家子，外号叫马瘸子。这个马瘸子还挺狂，他跟马鸿逵就说：“叔啊，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贺龙有啥了不起呀？贺龙咋的？三头六臂呀？我就不相信。”旁人对付不了他，不等于咱对付不了他。我带着一个旅，我去捉拿贺龙。哎，我挖他的龙心，取他的龙肝，让委员长高兴。叔叔，您看如何？好，那你就带着一个旅，马上追击，我听你的捷报。是。于是这个马瘸子率领一个旅追赶红三军。红三军是连日急行军啊，可仍然没有摆脱追兵。最后贺龙啊被追急了，直骂娘啊，娘的，不给他马鸿逵点颜色看看，他是不知道我们红军的厉害。可是骂归骂，现在要是敢停下，肯定会遭到敌人重兵包围。红军现在是既无电台，也无作战地图， 只有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小地图做参考之用。贺龙就动起了脑筋了，想啊想啊想啊，他指挥着部队围着伏牛山兜了个大圈子，前方到了个地方叫雀林山。贺龙把人马扎住，他立马观瞧，这雀林山是山高谷深，树林茂密，是个藏兵的好地方。历史上汉朝的绿林军也是从这里起义的。贺龙看看这地形，心里头有了主意了。嗯，就这么办，去把段德昌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段德昌骑马到了。军长有什么命令，扶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做。是。段德昌领命，当即按着贺龙的分派，率红三军大队人马过了汉水。那位说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您到下文就清楚了。段德昌按着贺龙的吩咐，找到当地的老百姓，详详细细了解了一下雀林山的地形，然后命令两个团的人马悄悄的埋伏在雀林山山口两侧的密林杂树之中，占领了有利的地形。不提段德昌暗中埋伏人马，再说这马瘸子，他看红军躲着他，以为红军呢被吓破了胆了。他也听探子说，现在红军是破败不堪呐，缺兵少粮，连走路都困难，根本无力打仗。哎呦，马瘸子心里头高兴，心说贺龙啊贺龙啊，现在你呀、就好比一条龙离开了大海，我就可以把你生擒活拿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命令部队加紧给我追。他一边加紧速度追，一边给马鸿逵那儿发电报。他跟马鸿逵说，叔你放心，我大军一路畅通无阻，贺龙的人马是节节败退，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把他生擒活拿，你就等好消息吧。他心里高兴，是兴高采烈呀。单说这天，大队人马就来到雀林山前，他在马上一看呢，日头已经西斜了，按说呢队伍应该停下来宿营，偏偏这时这马瘸子接到了马鸿逵发来的嘉奖电报，美得他像刚出水的鲫鱼瓜子似的，立即又驱兵上了雀林山。有人就说，旅长啊，这山高谷深，树大林密啊，以防伏兵啊。你们他妈懂得啥呀？现在贺龙的人马连饭吃都没有了，年轻人走路都拄着棍子，这样的部队哪有战斗力呀？趁此时不抓住贺龙，更待何时？不能给他留喘气的机会，听见没听见？继续前进。往前走了一段路，这马瘸子抬头一看，半山腰上有几间茅草房，他就吩咐士兵把房中的人找来，他要问话。功夫不大，有几个当兵的把几个穷百姓给找来了。马瘸子在马上坐着，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用马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口就说，我问你们，你们见红军从这儿路过吗？就是那红军呢要饭的队伍。那几个穷百姓马上磕头就说，这报告老总，红军一天以前就开过去了，我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看清楚了是红军，那还错得了啊？衣服破旧，长短不齐，那武器 零零乱乱的，有的还没有枪，有的扛着棒子，拿着菜刀，啥样的都有，我们咋没看见？你们说的不是瞎话。哎呀，长官呢，我们要说瞎话，你砍了我们的脑袋，吓死俺们，也不敢说谎话呀。那你们回去吧。马瘸子一挥手，把几个老百姓给放了，扭回头跟参谋长黄英才说，听见没听见？那红军被我大军左追右赶，已成惊弓之鸟，落网之鱼呀、啊。沿途之中竟以草根树皮高粱杆冲击，毫无战斗力，他们哪敢埋伏人马打咱们呢？哎，咱们要不抓紧追赶立功，更待何时啊？来呀，全速前进。他一声令下，国民党军队就进了雀林山的山口了。这时候路两边草木更密，树更高大，路更艰险。黄英才往左右看了看，这地方太险要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啊。他赶紧把马带住了，来到马瘸子近前，又说，旅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那贺龙足智多谋，善于识兵，这一旦中了埋伏，这可就不好办了。马瘸子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去去去，你还当参谋长呢，胡说八道的，我心里非常有底，听我的，听你的，照样前进。这部队夸夸夸夸夸夸接茬往山谷里头走，没走出十几分钟，突然间就听见一声枪响，非常清脆，紧接着路两边山中枪声好像炒爆豆一样就响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紧接着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伏兵四起，那些红军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直奔国民党军扑来。马瘸子在马上一看，大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呢？真是天灭我也，完了，这是彻底的玩完。